天下没有一双眼睛是没有流过眼泪的，眼泪乃是神赐给我们用来表达我们内心的忧伤甚至难过，有时候用来形容我们劳苦努力的一些表现。所以在诗篇126篇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有时候当我们眼泪用对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有一天，小美被她的男朋友甩了，抛弃了，非常难过，当场就哭了起来。后来发现在公众场所哭太丢脸了，就看见附近有一家殡仪馆正在举行追思礼拜，看见两个女人在那里哭得很伤心，她就也大声地痛哭了起来，将心中所有的委屈都发泄出去了。追思礼拜结束以后，其中一个女人走到她面前，给她一封信封，叫她马上离开。他拿着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100万元的支票，同时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是这样写作的：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这100万元是给你的，请你不要跟我们来争夺遗产。他的旁边人说，流泪撒种的被房屋收割。流泪撒种的被房屋收割。再过2天我们要庆祝其实宗教改革纪念日，你可不知道再过2天10月31号，除了我们教会有 River Kid、这个 Festival 以外，一个非常重要在宗教改革历史里面，乃是在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父，1517年10月31号他因为当时对罗马天主教腐败感到非常的不满，就用了95条的论纲写了出来，不但是寄给当时的大主教，也把这95条的论纲传说是钉在大教会的这个大门上，因此就引发了一次非常非常大的宗教改革。之所以从现在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宗派，我们有福音派，包括与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归功于当时勇敢于付了很多的代价，甚至很多的患难，很多的眼泪所带出来的宗教改革。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看看他的图画就知道了哈。马丁路德在63岁的时候被主接回天家，他当时带来宗教的大改革，可以说翻转了整个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才有如今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派还有福音派。他的宗教思想，可以说他的教义，可以归纳成5个非常重要的唯独，就是 sola， 就是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还有唯独神的荣耀。他就强调这5点非常重要的真理，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来遵行。不但是如此，他也将当时只有在教皇或者是神父甚至人员手中唯一能够做的这些圣职工作，也把它放到平信徒每一位信徒的手中。所谓的信徒皆祭司，也是由这个宗教改革以后所开始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乃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位信徒都可以读圣经，每个信徒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他主要圣经的根据呢，除了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外，还有这个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2章9节，这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他看到这个圣经，他就告诉当时的信徒们说：嘿，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君尊祭司的职分，不只是那些被特别选召出来这些特别的圣职人员，神要把这样的一个服事放在每位信徒的手中。阿们。所以信徒皆祭司，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告诉旁边说，你也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就带动了平信徒服事的运动，让信徒都能够起来，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一同来服事神，而且服事神的时候呢，可以很喜乐的服事神。当我们想到服事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出来服事神，因为服事神有很多的挑战，甚至面对很多的困难。所以今天帮助你，让你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思想怎样我们的服事可以有喜乐。刚才旁边说，服事是可以有喜乐。所以我们先来思想一下，服事的确有很多的挑战，服事是有很多的挑战，你需要面对的，你需要面对的挑战。 就像当年保罗当他在服侍神的时候，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就看见当时他真的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看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看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你看到这里，你要不要服侍神？哇，服侍那么辛苦，四面受敌，好像困住了，心里作难，但是却不失望，被逼迫呢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然后不但是如此，第四节说什么呢？保罗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哇，当你看到这里，哇，服侍神这么辛苦，身上还要带着耶稣基督的死，随时为预备好为耶稣基督摆上我们自己，甚至摆上我们的生命。所以服侍要面对的挑战非常的多，今天跟你讲三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挑战，不同的人，他在旁边说有不同的人。如果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在做一份的工作，做一个服侍而已，乃是服侍人。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做事方法，因此你跟他们配搭服侍的时候带来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最主要我们说，有些是跟你同心的，有些怎么样，不是跟你那么同心的。如果你有同心的同工呢，感谢赞美主，哈利，你晚上可以睡得非常非常的安逸。有不同心的同工的话呢，真的叫你头痛又是头痛。所以盼我们大家都能够做一个同心的同工，阿们。保罗当时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他真的是经历了太多，他也经历了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些跟他同心跟他不同心的同工。我们来看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保罗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是他带领信主的，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提摩太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二十节，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所以提摩太是他非常同心的一个同工，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保罗所挂念的也是提摩太所挂念的，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换句话说，与保罗同心的提摩太还有其他的同工呢，带给保罗许多的安慰，许多的鼓励。但是那些不同心的同工呢，却是怎么样，却使保罗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头痛。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是面对同样的挑战，我们怎样才能够同心来兴旺神的福音呢？其实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我们来选择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能够跟别人同样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同心。所以同心来不是说同大家一起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不是，乃是大家有一个共同耶稣基督所定下的目标，定下的方向，我们能够同心来服侍神，阿们。所以同心是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动机，有的出于爱心，有些出于私心。所以当我们来选择来服侍神的时候，决定要来服侍我们的主，要来服侍众人的时候，我们先来稍微问一下我们自己，嘿，我出来服侍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我是因为爱心呢，还是出于一些的私心？哎，你可否知道有些人服侍可能是出于一些私心哦，他可能不察觉，他可能在外面没有办法做要他做的事情，哎，来到教会里面，哎，他可以大展雄威啊，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可以管很多的人，哎，这时候就出于私心嘛，而不是出于爱心。我们知道出于爱心呢，就能够凡事能够造就人，不是出于爱心的话呢，反而带来自己痛苦，也给别人带来很多的痛苦。你在服侍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不是因为爱心，因为他私心来服侍神的时候，真的是给你诸多的麻烦和头痛。保罗同样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保罗说什么呢？有的传基督啊，是出于嫉妒纷争。你可以想象吗？传基督的福音也是出于嫉妒和纷争，要跟保罗比较。也有的是出于什么好意，好意出于神的带领。这一等是出于什么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所设立的。然后第十七节保罗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这个结党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自己自私的报复， 自己心中里面自己的一个抱负 selfish ambition。 传基督是出于自己里面的一个抱负，并不诚实，意思想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你可以想象保罗关在监牢里面写这封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他有些人传福音是完全出于好意，是跟我同心，是出于爱心的，为了使众人能够得闻福音，得到福音的好处。有些人呢是出于什么恶意的，是为了嫉妒纷争，为了加增我已经在监牢里面受苦的痛苦，还要增加。真的是如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一定要纯正，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去爱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愿意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阿们。那保罗怎么去面对这些不同动机的人呢？看看第一章的第十八节，腓立比书，保罗说，这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哦，你可以想象保罗的心胸有多么的宽大吗？哦，他有非常宽广的心。他说，这有何妨呢？就算出于假意，要来嫉妒，要来纷争，要来增加我的痛苦，或者是有真心的，无论怎么样，最终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了。因为如此，他说怎么样，我就欢喜啊，并且怎么样，还要欢喜。这是保罗为什么在监狱里面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充满喜乐，又是喜乐的书信，因为他以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他所服侍而且跟他一起服侍的同工们。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服侍是要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你必须要有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动机。阿们。那第三方面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无穷的压力啊，来自外面和里面的压力。每次我想到无穷的压力的时候，就想到这一张图片，你看看就明白了。无穷的压力啊，你可否想象你是这辆大卡车的司机啊，坐在驾驶盘上，后面载的是一大卡车里面的行李，各样的东西，行李上面还坐满了人啊。我担心这个司机是否能够把这些货物跟这些人带到他要去的目的地。压力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从外在的压力呢是容易处理，内在的压力呢反而不是那么容易处理。我们生活当中都面对内在跟外在的压力，外在的压力就是说你的工作给你带来的压力，你的房贷到期的时候一定要付，孩子的学费，家庭的生活费，这是外在的压力，看得见的，比较容易处理的。但是一些是内在的外力压力，什么压力呢？哎，工作是否有保障啊？哦，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是否我能够持续有工作呢？还是我的孩子没有努力念书，将来是否能够考上好的大学呢？所以我们有外在的压力，有内在的压力。当你服侍神的时候呢，同样也有内在的压力，也有外在的压力。使徒保罗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保罗说他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受鞭打三次，然后他被石头打，然后他也被关在监牢里面，遇见船难的危险，遇见盗贼的危险，各样的危险，这都是什么？外在的压力。不但是如此呢，还有内在的压力。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28节29节，保罗说，除了这外面的事，刚才所提的从23节到27节，这些外在别人对他的伤害、鞭打等等，还有什么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情，这是什么？内在的压力天天压在我身上。到底什么是教会挂心的事情呢？教会里面传异端学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冷淡，他说，有谁软弱跌倒了犯罪了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保罗天天为教会的事情来挂心，压力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会有无穷的压力，怎么解除这些压力呢？学习交托，学习交托，因为我们是服侍我们的主，是主要我们做这些工作。当你把压力交托给神的时候，就像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在耶稣基督里就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处理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服侍呢很痛苦，会常常怎么样？流眼泪。在前苏联的一个国家，就是乌克兰 Ukraine， 大概19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 Sunday Adelaja， 就是 Sunday Adelaja 这位牧师，由7个人开始，在短短的8年里面把教会建造起来，增长到人数超过2万多人。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服侍可以不流眼泪，服侍可以不流泪。他提到说，很多基督徒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痛苦当中，在难过当中，为什么呢？常常流泪，因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服侍，不知道我们服侍是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从他的书里面跟大家分享三点非常重要的服侍流眼泪的原因。服侍流泪的原因，首先他就提到这个以利亚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哦，他为神发热心，然后在这个加密山上招来了当时影响以色列百姓离开真神拜偶像的巴利先知，把那450个巴利先知在加密山上把他们全部怎么样都杀死。杀完以后，他以为怎么样？他以为哇，神的大复兴要临到以色列国，全百姓都要悔改，由上到下，亚哈王到他的太太耶西别，大家都要悔改。没有想到，他要看到的结果不但没有发生，不但没有悔改，反而这个亚哈王的太太耶西别皇后就来威胁以利亚说，如果你能够活到明天，不像你所杀死这些先知的话，你能够活到明天的话呢，我就不是耶西别了。哇，如此大的威胁，然后以利亚听到怎么样，非常的害怕，就开始逃跑。跑到哪里去呢？开着跑，跑到躲到山洞里面，躲到个树下，要怎么样，要求死。结果呢，神就打发天使来喂他吃，喂他喝。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19章第九到第十节，第八到第十节。这里他就起来吃了喝了，站着这个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记得吗？他在加密山杀死了450个先知。现在他吃了，有了力量，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叫做何烈山，看看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躲在洞里面，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句话非常有趣。神是无所不知，怎么还问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很显明的，以利亚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跑到这个地方，躲在洞里面嘛，对不对？所以神才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怎么回答呢？第10节，你看看。他就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啊，而且他们啊还要寻说我的命。我们看见从一个非常辉煌伟大的神迹，在这个加密山上杀死了450个先知，转一转眼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沮丧要求死的一个先知。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原因，他靠他自己的力量来服侍，他靠他自己的力量，告诉旁边千万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服侍。但是当他在加密山上，神彰显他的大能，他完了以后，他以为，嘿，我既然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神啊，你要把大复兴临到整个以色列，由上到下，没有想到他们不但不悔改，而且皇后还来追杀我，所以他心中里面非常非常沮丧，到一种地步他甚至要求死。他觉得说，真的是他花尽了这么多努力，却没有看到他要看到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靠你自己力量去服侍神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非常的疲倦，你肯定会非常的疲倦。你不要忘记，这是神要你去服侍他，你是要做神的工作，千万不能靠你自己的力量。我们都记得撒迦利亚书4章第6节，非常熟悉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什么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你靠你自己力量服侍呢，肯定会服侍得很累，而且甚至会流眼泪，很辛苦啊。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他们还不来参加小组呢？为什么我讲了那么多话，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做小组长呢？为什么我服侍得那么辛苦，却没有看到结果呢？我们很多时候靠着自己力量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能够看见我们所想要看见的结果。然后第二，服侍流泪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告诉朋友说，不要只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以利亚先知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这里在意思里面有点说，我为耶和华来担忧啊，为耶和华来思想啊，为什么以色列国还没有悔改呢？为什么百姓还是来继续来杀你的先知？为什么祭坛都毁了？为什么你的约他们也不遵行呢？他想做自己做的事情，想看见自己所有的结果，因此他就落入到这种沮丧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服侍神久了以后，我们所犯的错，我们没有听神这圣灵给我们的带领，我们会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记得吗？神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很明显神没有要他跑到何烈山，神要他停留在这个加密上，然后神要他去案例以下很多的先知，兴起这些人一起来带动以色列的国的复兴，而不是单单靠他一个人。他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觉得自己很委屈，他替神大发热心，靠着自己的力量，然后现在想做他自己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而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保罗在服侍神的时候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服侍，其实他其实很可悲的是，很多时候他是利用教会来做自己的事情。怎么说呢？他在外面可能在家庭里面被他的太太孩子压得扣不起来，来到教会呢，哇，大展宏图啊，在教会里面可以管很多的人呢、啊。这些人常常给教会带来头痛。当然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人啊，感谢主。所以保罗他遇到同样的人呢、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凡事不可结党。结党刚才跟第一章里面所提的同样的字眼，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不可有自私的欲望 selfish ambition， 凡事不可有 selfish ambition， 不可自私这样的一个抱负，不可贪图怎么样虚浮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落入到这种 selfish ambition，想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别人都得听我的，别人都得听我的吩咐，我说了才算。因此我们会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保罗说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服侍可以不流眼泪，是因为我们懂得不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乃是神要你做的事情。什么叫做忠心呢？忠心就是你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然后把结果怎么样交托给神。我再说一遍，忠心乃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然后呢把结果交托给神。以利亚他没做到这一点，没有把结果交托给神呢，他期待看见以色列国要复兴，百姓要回转归向神，从上到下却没有看到如此的光景，还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这是我们进入到第三点，我们为什么会服侍会流眼泪呢？我们代替神担忧啊，代替神担忧。哇，你说我怎么会代替神担忧呢？当你晚上睡不着觉，为了你的事工，为了你的小组，为了你的牧区，在那里睡不着觉，你就是代替神担忧了。你看看以利亚先知，当他在那里吃饱完了以后，在山洞里面，神问了那句话以后，然后神呢透过什么烈风向他显现。神就好像没有在其中，又透过地震向他显现，神又没有在其中，后来透过火向他显现，也没有听见，结果呢有微小的声音跟他来说话，说什么话呢？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看第十三跟十四节。以利亚听见这个微小的声音，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同样这个何烈山的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同样的一个字，在刚才第十九章的第九节问同样的事情，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当神问你同样的问题问两次的时候，你马上要竖起你的耳朵，全神贯注的听，叫上你太太叫你两次的时候，你必须要如此。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现在看以利亚怎么回答，跟前面的回答一模一样，跟第十节的回答一模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他好像还没有茅塞还没有被打开，所以已经问了你第一次，怎么还可以回答同样的话呢？第二次问你还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还是同样的话，为什么呢？他代替神担忧啊，或者代替神担忧。他说神啊，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为你大发热心啊，难道你不知道吗？再看看那些经文，难道你不知道吗？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他们背弃了你的约，你不知道吗？他们毁坏了你的祭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全国都在追杀我，只剩下我一个人，你不知道吗？神啊，我为这事情担忧啊。 担忧的不得了，难道你不担忧吗？难道你不关心吗？有点这样的责问神，代替神担忧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否 犯同样的错呢？会的，我们犯同样的错，替神担忧。哎呀神啊，我小组里面祷告那么久都还没有复兴，神啊到底怎么办？你左想右想，茶饭不思。哇，在教会服侍，我在某些事工上摆摊了很多，神啊还没有看到我这样的结果，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冷淡，不出来服侍神？我的小组已经30个人，没有个小组长出来。主啊怎么办？主啊我在替你担忧，难道你不知道吗？只剩下我一个人做小组长。我们替神担忧啊，结果呢睡不着觉。改革宗之父马丁路德也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天他为教会的事情，改革宗教改革的事情，在那里左思右想，非常的忧虑，非常的难过，愁眉苦脸，每天愁眉苦脸。他的太太非常贤惠的太太叫卡塔琳娜，卡塔琳娜就非常懊恼，到底这个马丁路发生什么事情，每天在那里愁眉苦脸。有一天早上当他出来的时候，这个他的太太卡塔琳娜就穿了一身披麻戴孝走在他面前。马丁路看得吓得，哎呦，今天谁死了啊？为什么你披麻戴孝呢？哦，马丁路的说，谁死了谁死了？卡塔琳娜很冷静地说，上帝死了，神死了，我去赴他的追思礼拜。马丁路很生气地说，神怎么会死？他是永远活在我们当中，永远不死的真神，怎么会死呢？你看看你自己，神不死的话，你每天愁眉苦脸的，神不是死了吗？为神担忧啊，喜乐服侍就没有喜乐嘛。因为我们服侍可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服侍我们的神，神呼召我们来建造，不是我们的教会，其实不是我们任何牧者的教会，不是林牧师的教会，也不是我们的教会，乃是什么？神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林牧师也说过，我不是他不是新年 pass， 新年 pass 是谁啊？我们的耶稣基督。然后神吩咐彼得告诉这长老的时候，你要牧养在我们当中神的什么？神的群羊啊，都是神的羊。哎，那就好办了嘛。哎，神的教会问题来的话就好办了嘛，交给谁？交给神啊。哎，神啊，我们教会有问题了，麻烦你处理一下。神啊，我们的小组有问题了，麻烦你处理一下。神，这是你的羊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懂得如何交托，不必替神担忧。耶稣基督明白我们会犯这样的过错，是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30节，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就是为神担忧的人呢，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人怎么样得安息，晚上可以安然入睡，一睡到天亮。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两次都告诉我们说要得享安息，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30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此当你懂得交托给神的时候呢，服侍是可以很喜乐的。阿们。告诉旁边说，服侍是可以很喜乐的。因为你知道你是在做神的工，你是在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在牧养神所托付给你的小组员，给你的弟兄姐妹，哎，你的担子就轻省了。因为神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阿们。然后最后第三大点跟他分享说，我们怎样服侍可以很喜乐。再一次跟他们说，你服侍可以很喜乐的，服侍真的可以很喜乐。首先你要知道三件事情。第一，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现在小组都在查罗马书第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哦，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说，哎，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活祭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的慈悲，如果你明白罗马书，我们正在查，现在查到第五章了。从第一章开始说，第三章说没有义人，大家都在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第六章告诉我们，所以神在罪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因信称义，记得吗？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不但是如此，保罗说这是神给你的怜悯啊。因此当你经历了神的怜悯，神的拯救呢，我再一次以神的慈悲提醒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主，你们如此侍奉，如此的敬拜，如此的服侍，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服侍是理所当然。看旁边，服侍是理所当然的，也告诉他说，不服侍就不理所当然。 所以理所当然是每个人都要服侍啊。所以服侍什么有喜乐呢？首先第一要知道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刚才说知道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知道服侍是出于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你没有想过，好好想一想，你能够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位为你舍身流血如今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耶稣基督，你没有想过这是何等的荣幸啊，这是何等的特权啊！你能够服侍这位比任何的总统、任何的君王还要伟大、还要荣耀的这位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的神，你没有想过，这是很大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们服侍人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能够使用我这么卑微的人、这么无用的人、这么渺小的人、这么没有才干的人，你能够使用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能够服侍神，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神的怜悯。当你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服侍神你会很轻松，知道说感谢赞美主，我是因为感恩来服侍神，因为回应神的爱来服侍神，因为回应神的怜悯来服侍神，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是因为神他爱我，让我与他同工。阿们。当神愿你来服侍他的时候，神不会让你单打独斗。在神的国里面从来没有独行侠，从来没有说超英雄，神要我们大家一起同工，他把最好的同工赐给我们，你知道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以弗所第三章第二节说，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保罗乃是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有一个好同工啊，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个大力呢，如果你看原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提到，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这个力量，就是这个大力，这个 power dunamis， 就提到什么圣灵的大能啊。换作说，神能造作什么？已经运行在你我里面的圣灵。因此呢，我们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多少？不是一些，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换句话说，神把什么？知道是神把最好的同工已经赐给你了。刚才旁边说，你知道你有最好的同工，知道有什么？圣灵与你同工，有圣灵与你同工，所以你做起服事来呢，其实是可以很轻省的。如果你不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做的话，依靠圣灵的大能，你说我不能，圣灵说我能够，你说你不会，圣灵说他可以教你。你灰心吗？圣灵说我可以鼓励你，我可以安慰你。你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吗？圣灵说我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来祷告。哇，这么棒的一个同工啊，而且不需要打电话给他，而且不需要去请他来，他住在哪里？住在你里面呢，叫做圣灵啊，我帮助我。多少次我跟你分享，在宣教工厂上，在主日服事上，多少次我说圣灵啊，你要帮助我，马上就好像哇，所有的信息就马上下载在你的头脑里面，快过任何的电脑。圣灵就是这样能够帮助你，因为他是要看你一起跟他同工，所以神加上你加上圣灵就能够成就一切，充充足足的超过所求所想的。阿们。所以鼓励你小组长，鼓励你在教会服事，依靠圣灵与你同工，就必做超过你所做的。不但是如此，保罗他自己也经历服事神这么多年，服事神有没有困难？有困难。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保罗虽然经历了很多，有一次特别一个经历被提到三层天，哦，很多人说可能到神荣耀的宝座面前亲眼看见的神，可能在他的灵里面，所以神害怕的骄傲就把一根刺架在他身上。今天我们不讲这根刺到底是什么，这是非常痛非常难顶的一个刺。他三次求主把这个刺拿去，但是主没有拿去呢？主没有拿去。有时候神故意让你受一些的可能的一些身上的一个刺，是对你有好处的。所以保罗三次求主拿开，神没有拿开，神给他什么回答呢？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这里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没有哪去他身上的一根刺，三次的保罗祷告的大能勇士，三次求主，主没有哪去，而且但是主给他宝贵的应许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阿们。告诉旁边人说，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 所以保罗说，我就喜欢夸我的软弱嘛，什么时候说我不行，神说嘿，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许多时候我经历又经历，但神把一个新的工作给你，把一个新的位分给你的时候，神肯定会给你足够的恩典，让你不但能够胜任，而且胜任愉快。阿们。我们的小组长就是很好的见证，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全部就很好的见证。他们自己不能，但是他们依靠神的时候呢，什么时候你软弱，什么时候神就把你拉一把，让你能够刚强起来。这是保罗服侍不流泪，而且服侍得很喜乐的原因。所以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悲的。是这样吗？不是，唯可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可以想象吗？在服事当中，保罗经历了软弱，经历了凌辱、急难、逼迫、困苦。哎，请问多少人经历的这些啊？那你还愁眉苦脸干嘛？保罗经历了这一下，说我 因这些困苦唯可喜乐的，感谢赞美主，因为有这些苦难让我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是够用的，因此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保罗说，我夸自己的软弱，然后让基督的能力在我身上能够彰显。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神，神不是看你有多少恩赐，神不是看你有多少才干、多少学历，神看你是否愿意顺服他，按照他的心意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我们教会明年小康奈高瑞建完以后，我们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配搭来服侍，叫很多的小组长出来，小组已经可以分职了，出来服侍神，牧区也可以分了，出来一起来服侍神。我们教会主力的施工、交通的施工需要很多的人。当你知道说原来这是神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能够服侍神，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荣幸，知道说神已经把最好的同工圣灵赐给我们，而且神也应许我们说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的，因此你还怕什么？你还担心什么？只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我可以保证你的服侍是会很喜乐的。阿们。服侍主是可以很喜乐的，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把结果交给他。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所以你不但选召我们，让我们能够从黑暗当中被拯救出来，你也把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机会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真是愿意勇敢地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请你使用我与你同工，让我能够经历每一天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你的能力在我软弱的时候更加显得刚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吧，一起的期待的唱首诗歌，好让神的灵再次带领我们，我们一起起飞，与圣灵一同同工，与圣灵一起起飞。哈利路亚，我的眼睛不停止，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无与阻挡，你是永恒的光，
我的
赞美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的王，
带我飞圣灵，
带我飞圣灵，冲破这黑暗，不再被蒙蔽，拒绝被困， 异象和力量的与你飞翔。
他的弟兄姐妹，圣灵愿意带我们飞，那么与圣灵同工的时候，一切的重担劳苦都可以歇下来，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乃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凡事都能做，而且可以很喜乐的来服侍神。阿们。所以为你的服侍来感谢赞美主。如果你还没有服侍的话，求神开你的眼睛，看看教会有什么需要，看看小组是否需要分职做小组长，看看教会主日的事工交通团队需要人，求神感动你，让你有个愿做的心，与圣灵同工，你要经历服侍，服侍是可以很喜乐的。阿们。为你自己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主你是呼召我们来服侍你的神。让我们在你面前服侍可以有喜乐，服侍的满有主你的怜悯，满有主你的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圣灵亲自大能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服侍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一次圣灵啊，带我们飞，带我们飞，哦，圣灵带我们起飞。哈利路亚，哦，让我们勇敢的来服侍你，快乐的来服侍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带飞。神灵冲破这黑暗，不再被蒙蔽，拒绝被捆绑，带我飞，神灵提升我眼光，你手一下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圣灵你要带我们跟你一同来起飞，飞越一切的黑暗，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捆绑，让我们能够被释放来服侍你。哦，你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何等的权柄，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恩典。主啊，你与我们同工，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工，让我们能够依靠主你的大能大力，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主你应许你的恩典每天是够我们用的。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喜乐的来服侍你，更喜乐的来服侍你，因为服侍本来就是可以很喜乐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好了，还没有人说服侍是可以很喜乐的，服侍是可以很喜乐的，喜乐的。